谢神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圣灵与信徒的关系。上个礼拜三我们有谈到圣灵与教会的关系。圣灵是神所应许的，他要降在教会，他要降临在众圣徒身上，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圣灵跟教会的关系里面，我们上个礼拜从圣经当中来了解圣灵他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教会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要成为神的教会必须要有圣灵同在，没有圣灵同在就不能够称为教会，当然就不是神的教会，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圣灵同在，那么他才是神的教会，没有圣灵就不能够称为教会，顶多是一群相信耶稣的人的集合体，他没有资格也不能称为教会。第二个呢，圣灵他能够赐各种恩赐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各种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服事，来服事神，服事众弟兄姐妹，这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赐的恩赐。每个人在所领受的恩赐的不同，然后个别按着所领受的恩赐来服事，那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圣灵也能够帮助人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为主就做见证都是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有能力有智慧有口才来向人为耶稣来做见证。那圣灵呢也是差派工人，并且能够指挥工作。工人的差派看起来好像是组织，是人的作为，但其实是这位圣灵在差派，并且来指挥人在这个工作上要怎么做。那圣灵呢也参与一切的圣工，包括洗礼，洗礼要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作为，这个洗礼才能够有赦罪的功效。那圣灵呢也参与开会，表面上我们是大家集合在某一个地方来举行开会，但是开会的结果呢，像使徒行传十五章那边就记载，圣灵与我们圣灵跟当时候的使徒长老们定义，把他们的决议呢交给门徒来遵守，那他们按着这个定义呢来遵守那圣灵跟他们同在他们信心坚固，人数就能够天天加增。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众人在教会里面开会，但其实呢是圣灵的作为圣灵参与开会，并且圣灵也参与立职。我们按立教会的长老执事，按立教会的传道人，都是这位圣灵来按立所以我们应当要为这些在教会当中劳苦的人格外的敬重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哪一个人立他们为长职传道，而是这一位圣灵神的灵来立他为长职传道，那他们受立之后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劳苦，所以我们理当格外的来敬重他们。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圣灵与教会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圣灵与信徒的关系。到底圣灵跟信徒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它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一个，圣灵是信徒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节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都听见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我们也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既然信这位耶稣基督，就要受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什么印记呢？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圣灵跟信徒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圣灵能够让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呢，你就没有得基业的证据。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种基业的应许啊，它是跟亚伯拉罕所订定的。除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外，神再也没有跟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来立约，要将来得到这一份产业，唯独从亚伯拉罕而来的子子孙孙，他的后裔才有资格来领受所谓神跟选民所立约要得到的产业，或者叫做基业。也就是说，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才能够得到。那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是犹太人，很多人在肉体上、肉身上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到底我们在肉体上、肉身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怎么能够来得到所谓神跟亚伯兰所立约要得到的基业呢？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请看26节到29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节到29节。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边圣经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因为相信基督耶稣，都已经是称为神的儿子。那怎么相信耶稣基督呢？在27节就讲，要受洗归入基督，要穿上基督。如果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就穿上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那既然都是神的儿子呢，28节就告诉我们说，就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不分你是什么样的人，哪一个种族的人，哪一种人，哪一国人，哪一方的人，都不分啊。不管你是在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跟犹太人一点关系的希利人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那我们既然属乎耶稣基督呢，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既属乎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来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那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位份而来的，已经是神的儿子，不分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都成为一了，我们都属乎基督了，所以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就能够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在肉体上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相信耶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已经穿上基督了，就不分是哪一个种族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了，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我们就能够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基业上有份，所以我们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既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承受产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在这一份信仰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都有机会、有资格、有条件来承受这一份产业。但是要承受这份产业呢，要有证据啊！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20节到22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20节到22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的，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哎，我们今天呢，在这一份神的应许里面都是真的，都是是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能够因为这个样子来得到神的荣耀。那怎么得到神的荣耀？怎么得到这份应许？怎么得到这份基业？他说啊，他用印印我们，怎么知道神用印印我们呢？他要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证据。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你说是就是，我说是就是，不是这样子而已啦，而是什么？神要用印印我们，然后呢，他要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啊做凭据。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属肉的以色列百姓亚伯兰的后裔，却能够依然的能够得到基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神那边来领受这一份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应许的圣灵，我们领受了，就好像神啊用印印了我们。而我们怎么知道神用印印了我们，让我们有这一份的资格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他会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我们就能够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将来在这一份与神立约的啊这个产业上有份。这个圣灵啊跟信徒的关系啊非常密切，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如果我们没有领受这一份应许的圣灵，我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说将来的基业与我有份。但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一份应许的圣灵，我们就可以在心里做证据，我们非常的相信圣经里面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明白我们将来是能够承受产业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领受圣灵对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这跟将来的基业有绝对性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第二个，圣灵呢是要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5节到17节，罗马书第八章15节到17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一段圣经啊，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会害怕的啊，我们所受的呢啊，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呼叫这一位神为阿爸父，呼叫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为阿爸父。为什么？16节就讲 讲得更清楚啊。他说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不是哪一个人告诉你的而已啦，不是我们自己认为说我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就好像说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就自认为他是神的儿女，他可以这样讲，但是是不是真的，那就要看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时证明，也就是说不能够单单只有你承认就可以了，要有圣灵来证明，跟我们的心来做见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一种神的儿女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就可以自己称为神的儿女啊，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儿子的心啊，我们呼叫神为阿爸父，那这个要有证据的，这个证明是什么？圣灵与我们的心。我们很乐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想要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儿女？你的证明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神的圣灵来嘛。哦，所以这段圣经啊，保罗讲得很清楚。那既然是儿女呢，就是后世啦，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那将来呢才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与耶稣基督受苦，我将来就能够与耶稣一同得荣耀。与耶稣一同受苦可以了，但是不是能够在将来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那就不一定了。因为如果你是奴仆，奴仆跟耶稣基督也一同受苦啊，会害怕的。到底我有没有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跟耶稣基督得荣耀？我害怕，因为我是奴仆的心。但如果我们领受圣灵呢，圣灵跟我们的心同时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呼叫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叫做阿爸父，那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们是后世啊，跟耶稣基督一同做后世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那当然将来啊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一种受苦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因为圣灵跟我的心同时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有多么荣耀呢？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啊，请看16节、17节。16节、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谈到耶稣基督的受洗，从水里上来之后呢，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状况就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的状况，圣灵降临是一样的，圣灵好像鸽子落在他们身上。这时候落在谁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受洗上来之后呢，就领受了圣灵。那之后呢，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当一个人受洗上来领受圣灵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才能够成为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份信仰当中，圣灵跟信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也非常重要。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也不是自以为说我信耶稣了，我在这一份的信仰里面，那我就是神的儿女。你可以这样想，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你是奴仆的心，那你会害怕的。如果你是儿子的心，那么就能够用圣灵跟我们来，跟我们的心同时来证明我们才是真的神的儿女。那是神的儿女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成为后世。那今天在信仰上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呢我们才能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一种荣耀是因为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后世，我们将来才能够在 为了这份信仰来征战的过程、受苦的过程当中，在将来与基督啊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不会害怕，跟奴仆的心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啊，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呢？啊，圣灵啊，才能够让我们成有进天国的条件，啊，才有进天国的条件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约翰福音的14章第1节到第5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主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他说他去啊，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去，那预备好了呢，就必再来接他们到耶稣那里去，叫耶稣在哪里，那他们就在那里。啊，这个是主耶稣啊对这些门徒的一种应许，也在当下对他们的一种属灵上的安慰。那这是真实的应许，耶稣去啊，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好，他预备好了呢，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里是哪里？父的家里。啊，那里就是父的家里。好，那他说那里有许多住处。父的家里啊，就是属灵的国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天国、神的国。哦，所以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天国、神的家，好的，我们将来的住处。啊，然后呢，他说啊，啊，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好，那多马就讲了，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跟多马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没有看见那条路，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呀，他在哪里呀？你知道吗？你看到吗？你知道怎么走吗？你知道那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吗？我们真今天啊，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跟多马的一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跟多马一样啊，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到底你往哪里去？那条路在哪里？我真的看不到，也不晓得。这是很真实的回应嘛。每一个人当然在肉体上、在属世上都一样会跟多马有这一种疑问嘛。那真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怎么办啊？我们再看16节、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啊，也要在你们里面。哎，主耶稣他知道人啊都跟多马一样，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条路啊，那当然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主耶稣他就讲啊，怎么样才能够进到耶稣所要预备神的家呢？哦，怎么样进到耶稣所预备神的家，所谓的天国呢？他说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降下来是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的，不是暂时的，不是为了这份工作然后降临在你身上的，不是，他是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的，直到什么？直到我们进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神的家里。 那当然我们领受这个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就不会再像多马一样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啊，我怎么知道这条路呢？世人也不认识啊，世人当然也不晓得啊，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我们跟世人一样啊，也看不到这一条路，也不知道神的家在哪里啊。但是啊，耶稣要求父就另外是给我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这里的圣灵，他要与我们同在，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领受了主耶稣基督所要求的这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那当然我们就能够有进天国的条件，进天国的条件。使徒彼得啊，他们在领受圣灵之后啊，也是这样做见证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第二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哦，这边是他们领受圣灵之后，被误解为是新酒灌满，喝醉酒了。那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的说，向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人哦，来做得圣灵的见证。他先引用约珥书里面所讲的，神的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然后呢，讲到后面就讲到说，到那时候，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呢，不管降临在少年人啊、老年人啊、降临在这个仆人使女的身上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能够来求告主的名，那就必得救，就能够进到神要救你的，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那当他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就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当中，难道不是为了这一份得救吗？如果单单只是为了属世上的好处，肉体上的平安，那这个几十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一份所谓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的这一个信仰的状态。所以他们听了之后非常感动，这感动当中当然是圣灵的带领。然后呢，37节就讲，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扎心就是感动了。哇，这个道理太重要了，我们在信仰上就是为了要将来得救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跟你所做的见证一样得救？这个就是他们听完彼得领受圣灵之后的见证的一种感动，一种询问，到底我们在你所见证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像你像我们所见证的一样能够得救呢？那彼得就跟他们做见证了。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就讲到要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当然要悔改要受洗。后面又讲到什么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在整个要像二十一节所说的就必得救呢，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还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就是什么？进天国的条件。所以如果说单纯只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不受洗不悔改，那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跟天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要从这个道理当中来认罪悔改，从这个信仰当中来奉耶稣的名受洗，还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得救才跟我们有关系啦。那所以说圣灵呢，对信徒来讲是信徒进天国的条件，是必要的条件，是我们每一个 想要进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神的家里的这个国所应该要领受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要求父就另外赐下保卫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啊，那才能够引导我们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并且能够进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神的家里。好，那第四个啊，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呢？圣灵啊，是要带领信徒明白真理的。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的16章，请看12节。16章的12节到13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主耶稣向当时的门徒说，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好，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不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耶稣说啊，因为你们担当不了啊，担当不了，下面那个小字有说明了，不能够领会，也就听不懂啊，有听没有懂啊。耶稣要讲的这些事情没有讲的原因是，我就是讲了呢，你们也没有办法去领会了，听不懂，所以有讲跟没有讲是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呢，有好些事要告诉他们，但是呢，当下的门徒呢，没有办法领会主耶稣啊要告诉他们的这些事情。那什么时候才明白呢？第13节就讲，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啊，真理的圣灵来了呢，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跟信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圣灵啊，他是真理的灵，所以呢，当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信徒就能够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来明白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没有办法担当领会的耶稣基督的话，现在呢，有圣灵的引导，他们就能够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明白啊，神的真理不只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啊，圣经说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从神的默示来的啊，不是哪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作者的意思啊。啊，如果是人的意思，当然用人的知识智慧可以去分解认识啊，他所写的这一段话的时候的意义，或者是这个分享的一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呢，有时候却是隐藏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的29章，以赛亚书的29章第10节、11节。以赛亚书的29章11节、12节啊，11节、12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啊，这段圣经啊，就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末世，圣经是神所末世的，所有的末世呢，你们看，就好像封住的书卷，虽然是书卷，但是它是被封住的，打不开的。你拿给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啊，因为它是封住的，封住的没有打开怎么念呢？就好像这本圣经嘛，如果你把它封住了，谁来念呢？他就是学问再高也没有办法念，因为他是封住的。你交给不识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就不识字啊，你打开我也看不了啊，我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不识字嘛。 啊，天底下就只有这两种人嘛，识字的跟不识字的。也就是说，当神的默示没有打开的时候，你即使啊是一个识字的，你也没有办法念，你也不知道，不能够领会。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份真理当中，哦，不是只有靠自己的知识智慧可以明白神的默示。就好像主耶稣向当时的门徒说，我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够领会，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那么圣灵呢必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信徒要明白一切的真理，除了自己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以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有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们才能够真的从这一位圣灵的引导当中来明白神的道理。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了，圣灵才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他也能够参透。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圣经所记载的是神的事，除了神的灵，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了。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就能够去体会到说，圣灵跟信徒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真的如主耶稣所说的了，他们就能够明白真正的真理。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的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跟这一些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他怎么讲？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讲？因为当下的门徒不能够理会了，不能够领会，不能够知道。如果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他们心中有很多问号的。那我的耶稣的父呢？那圣灵呢？那是要奉父的名呢，奉耶稣的名呢，还是奉圣灵的名呢？他们心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问号，因为他们不能够领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真理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也不能够知道原来父的名就是耶稣，子的名也是耶稣，圣灵的名也是耶稣。他们当时候不能够领会，不知道的，什么时候才知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圣灵引导他们明白这一份这么重要的真理。所以当圣灵降临之后呢，完全明白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章，第二章里面就记载圣灵第一次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使徒们就被圣灵充满了，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这个圣灵做见证。那众人听了之后就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那我们要怎么行呢？你看彼得怎么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不是很奇怪吗？耶稣明明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但是当彼得领受圣灵之后，他告诉这些问彼得说我们要怎么行的人，竟然怎么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明明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因为他们当下不能够体会，不能够知道，不了解耶稣奉耶稣基督名的意义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但当他们领受真理的圣灵之后，真理的圣灵引导他们明白，原来父的名就是耶稣，子的名也是耶稣，圣灵的名也是耶稣。所以他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要告诉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啦。所以后面呢，从第2章以后，第3章、第10章、16章，还有 往后保罗所写的书信从来没有讲到说要奉父子圣灵名，通通讲到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圣灵之后，圣灵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就是圣灵跟信徒之间关系当中的价值。我们很多的道理如果没有这份圣灵的引导，我们常常只是在文字上在那边戳来戳去，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句话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就好像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他们如果只是在这个字句上在那边斟斟酌酌，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原来父的名字就是耶稣，子的名字也是耶稣，圣灵的名字也是耶稣。哦，这个是在不同的一个状态里面主耶稣教导这些门徒，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圣灵就能够引导他们明白这一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能够洗去罪的真理。太完美了，啊，太重要了，啊，那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一份应许的圣灵，啊，圣灵啊，引导我们来明白一切的真理，啊，那第五个，啊，圣灵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看使徒行传，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16节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主耶稣啊，他要离开这些门徒，然后呢他升天了，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求父。那要求父之后呢，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啊，我们如果读吕正中译本的圣经，他翻译成帮助者，金定本的译本啊，他翻译成安慰者。所以保惠师呢，他是帮助我们的，保惠师呢，他也是要安慰我们的。啊，所以保惠师啊，将代替主耶稣与门徒同在，与门徒同住啊，这是比主耶稣在肉身与门徒同在更亲密、更长久、更广泛，因为要永远住在每个门徒的心中啊，并且与各时代、各地区的门徒同在啊，所以不仅仅圣灵降临哈，保惠师在使徒身上啊，那往后呢，我们只要向神祷告祈求。圣灵啊，也会降临在每一个向主耶稣祈求的人身上，那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也成为我们的安慰者。哈，那所以圣经当中哦，我们如果啊读圣经，就可以读到啊那个圣灵呢，他是保惠师，所以他能够赐人能力，啊，有口才，有行神迹的能力。有信心，有胆量，啊，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啊。那圣灵除了他是保惠师、赐人能力以外呢，啊，他也能够扶助人啊。圣灵能够扶助人啊，保惠师是能够扶助人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26、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哦，这两节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哦，哎，他为什么叫做保惠师呢？啊，因为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啊，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啊，那圣灵呢会按照神的意思来替我们祈求，啊，所以圣灵他是一个辅助者，在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不会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灵言祷告，圣灵就为我们祷告祈求，啊，所以他是我们的保惠师，替我们祷告的，啊，替我们祈求的，啊，那除了辅助我们以外呢，他还安慰我们，啊，圣灵也会安慰我们，啊，像安慰施提反一样。 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到斯蒂凡因为传福音被诬告，所以后来被用石头打，最后被打死了。在打死以前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天为他开了，他看见耶稣基督啊坐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能够看见？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讲嘛，他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虽然在肉身上被石头打，但是他内心当中啊是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安静啊，非常的平静啊，所以他才能够为这些丢他石头的犹太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啊。这个是啊，圣灵啊能够安慰人啊，圣灵呢也能够使人喜乐，圣灵呢也能够叫人结圣灵的果子啊，圣灵也能够叫人成圣啊，圣灵啊啊能够叫人复活变化。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将来要活过来的，将来要复活的，跟耶稣基督复活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复活是因为什么？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啊，若住在你们心里，哎，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啊，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啊又活过来，复活过来。所以我们将来复活是什么叫我们复活的？圣灵叫我们复活的。圣灵叫我们复活的。这是保罗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将来我们复活我们将来在这个生命上来改变变化，都是因着这一位圣灵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圣灵他是我们的什么？保惠师。他帮助我们，他安慰我们啊，让我们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让我们忧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啊，这是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喜乐从圣灵来，圣灵中的喜乐啊，很多人领受圣灵之后，从他内心当中啊就有一份从神而来的喜乐啊，帮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哈，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圣灵哈，以信徒来讲，他也是差派工作的，啊，差派信徒啊去工作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了。这里就记载圣灵说那个第二节来讲，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第四节就讲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出去做工了，传福音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外地国外传福音，并不是教会他的旨意，教会的意思而已啦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差派他们去嘛教会差派他们两个人去去那个外地传福音嘛，看起来是啊。但是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圣灵说，圣灵差遣所以基本上 有应许的灵圣灵啊，在教会当中，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啊，教会分派谁去做这个，谁去做那个，哦啊，教会分派哪一个传道去注目哪一个教会，哪一个传道去哪一个教会做灵恩布道会，哦，好像是一份公文而已啦，好像是几个人的开会，哦哦，几个人的开会啊就决定了，看起来是这样没有错啦，就好像保罗跟巴拿巴。啊，要从安提阿出去传福音一样嘛，看起来是这些人在开会嘛，大家觉得应该要把巴拿巴跟保罗差派出去传福音嘛，但是啊，使徒行传却记载，圣灵说，使徒行传却记载圣灵差遣，啊，所以差派工作哈，看起来是人为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啊，我们更要清楚。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应许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相信，好像巴拿巴、扫罗还有那一些人，他们相信，虽然看起来是在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他们到外地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却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圣灵说的，这是圣灵差遣的，所以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既被差派出去了，我们就要认定这个是圣灵的差遣，圣灵差遣我去，所以圣灵必与我同在，啊，我既被圣灵差遣，圣灵与我同在，当然我们就能够完成圣灵所差遣的这份事工。那到底怎么完成呢？这是圣灵的带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啊，第六个就是差派工作，啊，那最后一个，啊，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发生一件啊让人害怕的事，啊，那当时候的人看了之后也都很害怕。什么事呢？就是亚拿尼亚夫妇哈，他们欺哄圣灵。当时候他们在教会当中有房屋公用的这件事情。亚拿尼亚夫妇他们觉得说房屋公用很好，但是他们要私自留下几分，你产业没有卖是你的，你要怎么用都可以，没有人，没有律法的禁止，也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房屋公用，但是他们既然决定要房屋公用呢，你就必须要跟大家一样把所变卖的啊全部都交到啊使徒的手上，然后在教会当中房屋公用。但是亚拿尼亚夫妇呢并不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私自留下几分。所以彼得就讲了，哦，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哦，然后呢这个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第五节就记载，哦，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经过三个小时他的太太又来了。啊，结果呢他的太太的结局啊也跟他的丈夫亚拿尼亚是一样的，断了气了。所以圣灵呢他是公义的。他会施恩。给人，但是呢他是公义的，他还会惩罚恶人，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灵在我们身上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但我们如果不按真理而行呢，他还会惩罚恶人，好像亚拿尼亚夫妇一样，哦，当圣灵在教会当中惩罚恶人的时候呢，众人就会惧怕，就会惧怕，哦，像当时的亚拿尼亚啊，断气之后呢，啊，在第五节的下半段就讲，哦，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甚惧怕，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圣灵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保惠师，哦，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惩罚恶人，因此啊，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按真理而行，不要欺哄神，不要欺哄人，不要欺哄圣灵，那我们才能够在 这一位神所赐给我们的保卫师当中来领受神的帮助，来得到神的安慰。圣灵对我们来讲，他才是一个帮助者、安慰者，那我们才能够真的从这位圣灵当中来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那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来了解圣灵跟我们的关系，跟信徒的关系。第一个，他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第二个，他是做神儿女的证明；第三个，他是我们进天国的条件；第四个，他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五，他是我们的保惠师；第六，他会差派我们的工作；第七啊，他也会惩罚恶人。求神怜悯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位圣灵的带领之下，走在神的道理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跟福气。我们一起来唱诗253首。